你看六根、六识、六界都清净，十二因缘也都是空寂，并不是没有十二因缘，而是在十二因缘里头，我没有障碍，这条锁链就不会把我锁得很紧。我们佛告诉我们，是无明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处，处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然后起来有了生，有了死。但现在十二因缘空寂，也就是说对十二因缘清清楚楚，但是就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是在这个十二因缘的生活之中，但是我们也知道空寂了以后，它不再是困住我们的一条锁链。其实这个生命的道理，我们的轮回是在十二因缘的锁链里头，这样子的解释你解释的太狭隘了。你每天的每一个行为、每一个动机、每一个起心动念都在十二因缘里头，是不是？我只有一旦有了障碍，般若没有，一旦般若被障碍完了，就产生无明。任何一件事情，这个无明就原形，就产生了由无明而产生的表现的表现，是不是？因为我是在问，我就做了错误的表现，无明就这个就沿着这个形，我就表现以后就产生了事，我在这里事拉进来了。我有了视力以后，我就对于名色的东西，我会区隔它好或不好啊。我开始有这个名色的东西，我认识的就它就影响我的六入，我的眼耳鼻舌身意哈、啊。我自然而然从这些讯息进来，我开始对它有了一种这个分别啊。然后我当然在这里面呢，我接下去我在接触我的情境当中，自然就会表现出来，然后。我去接触完了以后，自然就有我的感受，我的情绪就跟着来了。我当然要去找乐子，我不去找不乐的，所以我就执爱我要的东西。因为我执爱，所以我就去取，有取了以后我就占有，占有了以后就生，生了以后就跟着就那个事情又发生了，然后发生完了以后它没有了，就是又没有了，没了以后呢，因为无明还在，所以一直在那里绕来绕去，绕来绕去，我们的烦恼大部分是从这里来的。佛不是告诉我们不要上班，也不是告诉我们不要努力去学习，努力去工作，努力去生活，努力去修持，他不是，他告诉我们的是因为我们有了障碍才产生这个问题呀、啊。第三个，六波罗蜜多清净，你一定要去实现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因为你有布施，你才有福报。人是彼此互相布施的，所有的友情都是互相布施的，福报一定是从布施来的，经营也是从布施来的，种种行业啊，世间的种种的行业，通通都是从布施来的。布施、持戒，生活中一定有戒律。生活的一些规范就是戒律，我们内心里头的条理也是个戒律，好的生活习惯也是戒律，好的情绪习惯也是戒律，好的思考习惯也是戒律。你电脑里头的程式设计好的处理资讯的程序，每一个程序都是一套精密的纪律，都是一套戒律。哎，那它需要持戒啊，必须要安忍。因为你生活中无论如何不是只有忍辱而已，是安忍，这个心一定要安。而且我生活中所有的这些面对的种种的情境、种种的事情，我内心里头必须要安忍。我不能安忍，我就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我的般若就不会出现，就被障碍。安忍精进，那就是我们必须啊，这个有光明性、积极性、乐观一点去奋斗，那是精进，精进的去修行，精进啊，禅定，这个心必须是维持的啊，这个先破除我们种种的那些啊，这个随时结锁细瓦动摇这些东西，然后先 得一行撒妹。什么叫一行撒妹呢？是我随时我的行动、生活里头、内心里头都维持着这个安定，所以定慧等持那是般若。但是行这个般若行完了以后，他必须告诉我们，六波罗蜜必须是清净的。什么叫清净？就是我行六波罗蜜，并没有别的欲求。我行六波罗蜜，并不是未来有什么这个特有的内心的一些特别的居心，或者是我在行这个六波罗蜜的时候，我觉得我行完了以后，佛陀会给我济功；我行六波罗蜜的时候，将来我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那个地方啊，列了很多的我的这个成就，我将来去那里哈，那么就会比较富有。对，有到极乐世界还想着富有，你看他清净吗？就不清净了，是不是？所以道理就在这个地方。我是在行六波罗蜜，但是我这里边没有我的心事里头所投射种种打的结，结所系法不安，或者是我想要有所得，所以那个叫做清净。如果行六波罗蜜是为了有所得，麻烦就跟着来。所以金刚波罗蜜里头，所以他就告诉我们，就是你应该是无所得的，是不是啊？所以在前面里头，我们前在第一会里头，我们一谈这个般若波罗蜜的时候，我们讲以无所得，是不是？所以心经呢，是等于是它浓缩起来最精要的，说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是不是？依般若波罗蜜多，所以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就近涅槃。啊，你现在知道涅槃原来并不是空空洞洞的，那个空寂跟清净不是，它是一个让我们看到了进入了这个新的世界，这个生活，这个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原来是那么样子的啊，这个美好，这个美好里头是极妙乐，诸见永极，这个微妙事业啊，这个可爱永习，万德庄严，得大光明啊，六波罗蜜清净，三十七道品，我们要去行三十七道品，但三十七道品要清净，就是华严经里头所告诉我们的啊，从信、住、行、回向、持地等觉妙觉，也都必须清净，因为我别无用，别无所求，别无所得，我应该这么做，我应该诚心的去建立我的正信，啊，应该啊，内心里头这个住，我这个实住心，我所谓的住是清醒觉察的住，我们去这个实践那实行的时候，我内心里头也不起任何障碍，也没有起什么执取执都没有，而且回向的时候也没有回向说我现在要回向到哪里去，也没有回向，是回向到般若，回向到啊这个十方法界，回向到见性，这个核心的这个修行才对啊。啊，然后进入实地修实地的时候，也不是为了实地的成绩，我们是真的是在这样子啊，既是谦虚，既是谦卑的啊，但是同时也是这个啊努力庄严的。那么一切法般若理趣清净，就是一切法这里面清净，不起分别心，不起执着。那么这样看起来，菩萨际遇及一切法空寂清净。各位，你可以了解，在般若理趣分这一会里头，一讲到这个菩萨的际遇，也就是菩萨的内涵啊。那么般若其实就是菩萨的际遇，也就是菩萨行的内涵，就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去行啊，这个三十七道品，我们要去行我们的这个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这里边无障无碍，内心里头没有这些啊情染，没有这些执着，那这个连一个啊，那么行善的心，连一个行善的心都没有，但是他是在行善，这个是谈到的说 般若理趣里头谈到般若就是菩萨聚义，那他的道理就这么样扼要，就在这个理趣里头这样讲了。我们以前在讲第一会的时候，你看第一会讲的几乎是所有的佛法通通都包括在里头啊，是不是？然后呢我们跳到啊过来啊，这个看到了啊文殊菩萨啊，那么这个跟佛的这个对话，是不是？然后呢你看到了这个龙吉祥受到启发的时候的那个过程啊，妙吉祥跟龙吉祥的那一段啊，然后才进入去谈第九会的能断金刚，也就是这一会是在破除我们种种的烦恼，我们的种种的这些无明是在破除这个。那现在才回过头来，在这里才来要谈般若理趣这部分，是不是？因为般若原来啊，那个观念到这个地方来，理路到这里来，越来越清楚了，所以叫般若理趣分。那我们看，如果我能够信受这个般若理趣，我们大家都能够信受这个般若理趣，那我们得到什么样子的因果呢？所以佛说这个般若理趣呢，如果我信受奉行啊，我又能得到什么呢？那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呢说般若理趣啊，那么清净的信受，它我们把它摘了两点，很为最重要的核心的两点。第一个，闻此一切法门，心啊深信受者，乃至当作菩提座啊，一切障碍不能染，恶业啊易消灭，不堕恶趣。这是第一。第二，若能受持，披于此身定得一切法平等性金刚啊等性，于一切法皆得自在，恒受一切妙胜喜乐啊，当今十六大菩萨生啊，那么定得如来直金刚性，即得无上正等菩提。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了解这个般若理趣啊，无障无碍啊，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如果我们看禅啊，这个汉传佛教在汉地所发展的这一个，所以这个汉传佛教往啊这个朝鲜日本，包括啊朝鲜日本以及在整个中国大陆这个中土啊，涵盖台湾啊，这所以这个还有南洋一部分的这个汉传的佛教这个系统里头，它发展出来的禅的禅法，也许是禅宗发展的这个禅法，它是非常重视般若的。为什么呢？因为禅宗呢，从这个啊达摩一直到弘忍，前面的一祖、二祖、三祖、四祖、五祖，这前面的五位单传的，他的印心的经典，也就是拿来作为啊这个印心的，这跟我们的心来印证的这部经典，它是用楞伽经。严格讲的话，楞伽经是唯识的经典，它是透过唯识修行的方式来达到开悟。但是从五祖弘忍到六祖之间，他们的印心的经典却用了金刚经，所以以后呢就称六祖开始以后的这个禅宗呢叫般若禅啊。五祖以前从达摩到五祖这一段呢，他的新传呢叫做楞伽禅，这是为了方便才给他做这样分，但其实都是在开启，都是在开悟的。但是六祖以后就特别要去重视这个能断金刚所产生的这个般若啊。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我们平常的作息当中，其实我们都没有离开般若。如果叫般若的啊大般若经的说法的话，你此刻在这里听经，它就是般若，你的吃饭也在般若，甚至于 说的更白一点的话，你在起烦恼的时候也没有离开般若，只是你忘了用它而已，你被解锁系法天的走而已，所以不增不减。好了，那么这么说来，我们如果信受奉行，那么我们的这个这生活啊，我们自然而然我们就铲除一切障碍所不能染恶业啊，那么自然就会消灭，那么也不堕恶趣啊，而且呢会做菩提座，那么我们的般若展现了我们做极正正等菩提，会做菩提座，而且作为一个菩萨啊，他会经十六大劫的菩萨生，也就是他会至少有十六劫都是做大菩萨啊。那么但是呢他都是以金刚啊，那么这个平等性呢，那么来行这个菩萨，然后他才最后圆满成正等觉。各位，我对于这个十六大菩萨有些数据呢，我查了，我不太清楚他为什么叫十六大菩萨生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个我们这个对于极乐世界的观法里头也是讲十六观，除了你的观想观相之外，还要观自己，以后要观的都是观自己的心啊，这个到上品上身啊，就是上中啊下三品，前面观的观极乐世界的法相，后面观真正的心，所以合起来是整个的是十六观完成的。那么修行并不是那么快，并不是我十六观哪来观，我马上就成就，我有些成就以后将来我还去行菩萨道，甚至于不只是十六，是完成了以后啊，那么这个他还是啊成愿再来，还是成愿再来，但是会用这个十六大菩萨生，我想应该就是他有他的理路上的道理，应该是跟十六观是有关的。那么我们啊定得如来执金刚性，就是那一个啊无间不摧，没有一个烦恼啊这个不解除的，那么得他金刚性而得正等菩提哈。这个地方你会不会觉得正等菩提会不会好像跟我们的生活没有关系呢？是不是另外一个地方呢？在大般若经里头他一直跟我们讲，你此刻当下其实十法界都在当下，那么也就是说此刻我们在这里生活着的，其实也就是我们在表现菩萨行，也就是在这个地方信受奉行的时候，哎，也就是在此刻也正在这个啊，这个就是在实践菩萨聚义，也就是般若就是菩萨聚义，就是这样子咯。我们看，如果是说我们把它延伸一点，跟我们这个大般若经的意涵它的旨意来看的话，就是此刻我心里头在十法界里头，我如果要掉到无间地狱去的时候，也是顷刻之间掉进去的，但是我一念觉的时候呢，我在十法界里头，我可能是在佛界，可能是在菩萨界，我内心里头我没有服务大圣的这种，只是我自己的声闻缘觉这一块，那我就在声闻缘觉这一界，但是我们也可以在人这一界，是不是有苦乐参半的这个人的这一界，也有可能是阿修罗的那一界，是不是有很多的，虽然有正义，有一些正义，但是它总是对立的，是不是我执相当重啊，所以这个天龙八部只要在一起的时候，金庸写天龙八部的时候，你看他就是很喜欢斗，他都比较多的敌意，哎，但是等次也都不相同啊，但阿修罗是跨三界的，天这一界有阿修罗，那是算是天龙就已经很不错了，人这一界的阿修罗，你知道人这一界有敌意比较重的话会怎么样， 容易起暴力愤怒啊，种种的杀业都从这里来的、啊、恨也从这里来的、啊、那是，但是恶鬼那一界的这个阿修罗呢，那就不太好看了、哦、他是这个恶鬼，又是恶鬼又是阿修罗的时候，那时候表现出来的狰狞面目就看出来。可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一时之间被我们的欲望完全困住的时候，那我们会失掉理智，那我们可能跑到畜生里头去啊，有可能在恶鬼界，也有可能在畜生里头去，但又可能到地狱界去，而且最严重的是无间地狱，是持续不断的受苦，或者是自己心里的空间完全的消失，一直都被绑得紧紧的，一点空间都没有啊，持续是如此。你曾经有过这种经验吧？好烦恼，好连着一整天为自己生活多了某一件事情烦恼到睡也睡不着觉，想要把它挥除啊，都挥不掉。我告诉你，你应该很这个时候，你应该好好检讨一下自己，就是我自己跑到那个狭隘的空间里头去了，连一点空间都没有了，我没有走出来。所以司法界就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佛是这样叮咛我们的，在大般若里头紧接告诉我们，司法界都没有离开你的啊，你还是有般若，只不过是你被这些东西障碍住了，我们就是要有这样子的一种警觉才可以。可是我们毕竟是人，我们总会碰到一些难题，想不开的、障碍的、烦恼的，你们也许都很客气，好像都没有问我这个问题，但是私底下还是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老师，我看你好像都没有烦恼的样子，我看你常常都开开心心的呢。我说，我不能跟你讲说我没有烦恼，我没有这个起烦恼的时候，我一样有，一样在起烦恼，只不过是什么，起的时候赶紧有一个决心觉察，告诉你一直觉察说，哎，我要想办法回这个从那里啊，赶紧从那里解脱出来。所以解脱的意涵在这里啊，我们要懂得解脱出来才行，已经被绊住我们叫解脱才可以啊。佛就是大医王，就是叫我们解脱啊，解脱怎么办？老师最常用的方法是这样，拿一部佛经出来好好的读一读。哎，最好的方法是在椅子上抹一点强力胶，你把它坐在那里不要起来，你读个一个小时看看。哎，你突然间又觉得事情就开解了，开解完了以后，你如果有机会，你应该去走一走，散步，快走，年纪大的人走路就好，年轻的人快走或慢跑，或者去爬爬山，走一走。为什么？让我的脑子里头，我们脑子里头交感神经不要太兴奋，让它缓和下来，所以就好多了。有时候只是起一念，给自己叮咛一下，给自己提醒一下，说：“哎，我掉到那里头去了。”那稍稍用一点功，你就会出来，慢慢的习气也就会比较轻，就很快就可以跑出来，这才行。要不然很辛苦哎。那么我们把它延伸到我们的生活中来的话，我愿意给大家解释一个东西，用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性格特质来看啊，我们应该这么讲说，一个人所展现的性格特质有四个向度，在影响我们啊所生活上所表现出来的，这是心理学的观点来看，然后我们再把般若引进来了。第一个，心理学告诉我们，你的生活当中啊，第一个影响你的是你的自由性，哦，不是我们讲人权自由这个自由，是心灵的自由，你的自由度好不好？而自由度的背后是什么呢？是你愿意不愿意去努力，也就是说，你愿意去做一些努力， 啊，愿意负起责任，去做一些努力，做一些学习，做一些为自己应该负起责任的事情去，而不去逃避，啊，这个人他的心灵的自由就会多，信心就会比较多，而他适应环境的自由度就会相对增加，是不是这个样子？一个人这里也不学，那里也不学，也不学，啊，这个也懒得做，那个也懒得做，自己啊，这个生活之中应该有的一些这个给自己啊，这个负一点责任的都不肯，那他适应环境的能力就越来越差。一个肯自己做努力多方面去学习那个人，他的累积的经验，累积了更多的能力，他适应环境的自由度就多，他的心也就感觉到比较自由啊，所以叫自由性。那你在这个地方能够精进做得好的，而且愿意去做一些布施，这个时候安忍也就会比较好啊，所以我们说这个人的心灵的自由性就增加了。你看是不是这样？一个小孩子他不学好，不愿意这个好好的给自己打基础，所以他不愿意为自己啊的生活，为自己的前途负起责任，他将来要去找工作，在这个社会上的自由度越来越少，所以叫自由性。自由性越高，这个人就越好。你看哈，一个人到了年老了以后也是一样，年老了以后自己的心灵上，他平常修行的学习的多，他的自由度就心灵的自由度就增加，他会比较安，比较安定，嗯，啊，这个自由度这个东西，一人没有修行的时候就老看着别人错，自己没有错，可是别人做自己错，自己没有错的时候，自己呢却常常觉得啊，用恨的心去看一些事情，他的自由度就一直被锁死。第二个是个体性，只要生命来人间走这一趟，每一个个体都不太一样，哎，在座每一个人不是就脸长相不一样而已哦，你的体质不一样，兴趣不一样，成长的环境不一样，自己每一个人的能本事不一样，学习的方式不一样，待人接物的方式都不一样，内心里的打的结也通通都不一样，所以是个体性。潜在的能力也不一样，因缘都不一样啊，所以你要把自己变成别人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只有一条路，就是我愿意接受我自己的现实，我在这里我能够把啊，能够接纳自己，不是拿自己去跟别人比较，不是拿自己去跟别人对立，不是拿跟别人去有更多的这种不协调或冲突，那么我现在心里头就自然平静了很多。我平静的时候，我的理智我会比较好，我的智慧也会比较好，我的这个自在感会比较好啊，所以我们的这个般若呢也容易开启。第三个呢是社会性啊，每一个人都需要社会支持，都需要友爱，都需要跟别人在一起，所以佛法里头讲的结缘哈，这件事情它是一个社会性啊。那么每一个人都是彼此之间互相关怀、互相的协助，这个东西叫社会性。但是哈，社会性的爱温暖越好的人，他的身心越健康，寿命也越长，他思考呢也就越清醒。但是呢，社会性越差的，常常跟别人冲突的，那么这些人他们离病率高，病愈率啊，这个也比较低，寿命也比较短，他们在工作上的表现通常也会变得比较差，原因是因为他跟人之间的挤压太多了。所以啊，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要慈悲慈悲，我们要布施，但是这个慈悲布施里头是造成了人的这个啊人际支持的温暖，你是生活在人，你就有温暖，所以这个我们在修行上啊这一块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你相对的，你温暖了，你这个稳定了，自在感好了，智慧也就容易开启。你看哈，人 有一点人际网络的人比较容易学到新的东西，独学而无友的人呢，反而不容易学东西。那古人在《学记》里头就这么讲啊，哎，是不是？就是这个独学而无友，孤陋而寡闻，你就会变成样子。所以学东西也是如此，般若有时候也是人与人之间，我们每个人都本来具足般若，但是也是互相启发的。所以为什么大圣是大圣菩萨他的一个胸襟，大圣菩萨也是从大圣菩萨那个地方互相学习来的啊。那么还有一个啊，他就是宗教性，就是每一个人都对于生命的这个意义从何处来，未来何处去，都会关心这件事情。但这件事情如果对自己有了一个理路清楚，自己觉得自己在信仰上他产生了一个完全啊这个领悟贯通了以后，那么这个人他的生老病死以及他对环境适应的这个稳定性相对就会提高，他也会感觉到有比较好的充实感。这是一个从心理学的一个从一个这个我们说这个性格学所表现的四个向度来看，我们让他说哎，你看我们这个人的这个自由度啊，自由性好不好，他的啊个体性好不好，他的社会性好不好，他的宗教性好不好。宗教性有时候就是一个人的信仰，有时候也指一个人的哲学观念或者是人生的意义的一种醒悟，这是指啊。因为我们中国讲这个宗只是讲生命的宗基，叫宗，对这件事情所产生的教化叫做教，所以宗教的意思跟西方谈的宗教的那个定义的意义的范围并不全然一样。那所以我们看起来这个将所谈的啊，那么这个在性格学上所谈的这个宗教性呢，其实也包含了西方的那个比较广的那一部分，而不是只有那个看到我从何处来未来何处去这一块而已。那这四个向度都能够做得好，他一定是要从我们刚刚所谈的就是菩萨聚义啊，我们能够从种种的障碍啊，被种种的对这个随死啊这个结所系法动摇那里，我们能解脱出来，我们能够啊在生活当中慢慢的在这个地方建立了我们啊这个好的一种生活的态度。那这个般若的就是自然而然，就是我们既是生活在这里，而我们这个生活的这一个生活者，同时也是跟极乐世界那边是相应的。所以这边用什么生活，你将来那边也是用这个生活。很简单的道理就是说，你在台湾是这个，在台北是这个样子，你到东京其实也是差不多是用这个样子，你到纽约去也是一样子，到巴黎也是这个样子。所以起烦恼心重的人在台北整天都在烦恼，你把他带到东京去他还是在烦恼。说好了，那移民到美国去他的烦恼心还在，如果不修行的话他还是在烦恼。但是一个有般若在这个地方展现光明的，你移民到美国去他还是光明的。所以是一而不是二，我们此刻的生活跟极乐世界是一而不是二。那么这就是信受奉行，所以般若里去清净的信受，当我们清净奉行的时候，定得如来直金刚性啊，那个光明性啊，那么即证无上正等的菩提。那么这个里去呢，我们今天讲的给大家谈的是这个啊，菩萨聚义，也就是他的内涵，他的生活的啊，这个意涵。然后他说，我们信受这个般若理趣，对我们是多么的重要。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那就这个我们就开始来念佛哈。